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周一美西的9:14，美东的12:14，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北美联播网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子涵。
我是雪莉。
好，带给您值得关注的消息，那先看一下中期选举的消息。
周二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了。现在根据最新的民调呢，民主党是有可能在众议院获得多数的，但是在参议院说不定还会减少席位。现在双方啊都是卯足了劲儿，千方百计的鼓励支持者出来投票，而川普总统是继续的马不停蹄的在几个竞选激烈的州穿梭助选。周六的时候啊，川普总统先是在蒙大拿州参加了一个竞选集会，被共和党参议院的候选人罗森戴尔拉票，希望他能够击败现任的民主党参议员特斯特。虽然天气开始变冷了，但是在黄石国际机场举行的集会上呢，人们是热情高涨。川普对支持者说，周二的中期选举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将决定是让经济继续繁荣，还是让激进的民主党人破坏美国的未来。之后呢，川普总统当天又飞到了佛罗里达，参加了另一场集会，为竞选联邦参议员的现任州长斯科特和竞选州长的德桑蒂斯助选，副总统彭斯也前来助选。川普在集会上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更少的犯罪。他还说，当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军队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使用军队了。现任州长、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斯科特，他在发言中就强调，华盛顿需要更多的行动者。而佛州州长的候选人德桑蒂斯在集会上表示，我们不要加税，佛州不会成为庇护州。周日的时候，川普总统又赶到乔治亚州助选，集会的现场有16000名的民众到场来支持。从本台记者肖恩从现场发来的照片看，民众举着的牌子上写着，川普实现了竞选诺言，遵守了竞选诺言，要保持美国强大，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支持川普2020年连任。周日晚上呢，川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还一同参加了田纳西州的助选集会，为参议员候选人布莱克本站台。根据最新的民调呢，布莱克本现在是领先民主党参议员的候选人前州长布莱德森8%。接下来川普还会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开展助选活动。这个中期选举一般的投票率都是很低的，但是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可是不一样。根据跟踪投票率的佛罗里达大学选举项目统计，截至周日的上午，已经有近3440万人提前投票了。这比2014年中期选举的2050万张全部的早期选票增加了67.8%。虽然川普总统的名字不在中期选举的选票上，但是他却是双方选民都积极投票的一个动力。
嗯，是，那正像雪莉所说的，虽然川普的名字不在选票上，但是呢，川普一直也是在说啊，这一次选举其实也是一个关于他的选举，也是为什么今年的中期选举啊，相比往届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如果说像众院如果是翻盘啊，被民主党拿下的话，那在接下来两年，川普总统呢，他的政纲啊，可以预见就很难往前推行。那如果说共和党呢，还是顺利的保住了参众两院的话，那接下来川普他的一些政纲对美国的影响，乃至对这个全世界的影响力哈，都会进一步的提高。那这次中期选举呢，我们都知道，在众院呢是435个席位要全部重选，参院呢是35个席位，另外呢还有36个州长也是要改选，再有呢在各个州一级的这个议会啊，两党的力量也会有一个重新的平衡。那这次选举的到目前最新的民调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al Clear Politics 清晰政治它的一个最新的民调，那关于对川普总统的支持度呢，是 43.7% 的选民是表示满意， 53% 的人呢是不满意哈，这个差距呢是9.3%。那相比上周呢，这个差距是8点几哈，现在是有一点点提高。那对于国会的支持度呢，选民是支持 民主党来掌控国会的是 49.7%， 支持共和党来掌控国会的是 42.4%， 这个差距是 7.3%。 那上周呢，这个差距差不多保持在 7.6%， 那可以看到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差距在缩小。那对于参院，现在预计是43个席位是民主党会拿下，50个席位是共和党会拿下，另外还有7个是摇摆的席位。上一周这个摇摆席位一直是6席哈，到现在马上就要投票之前，不确定性在增加，从6席变到了7席。那众院也是这个摇摆席位在增加， Real Clear Politics 预计呢是202个席位会被民主党拿下，194个呢会被共和党拿下，摇摆的席位从原来差不多30-31个左右，现在是上升到了39个。Real Clear Politics 他的 co-founder 和 president Tom Biewen 在周六的时候，他也有接受媒体采访哈，他也谈到说，选举之夜呢，有可能要么就是民主党人特别的高兴，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个 blue wave 蓝色浪潮发生了，民主党呢是众院和参院啊都拿下了，要么呢就是它叫做 blue ripple， 是一个小的蓝色波浪，众院民主党翻盘，参院呢还是共和党多数。那再有呢，他说也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个 red tide， 会有一个红色浪潮，那也就是说参众两院继续是由共和党来掌控。那他自己呢被问到他倾向哪一个可能性呢，他是比较倾向 blue ripple， 一个小的蓝色的浪花，他觉得有可能像大多数人预计的那样是民主党来拿下众院，但参院还是共和党继续把持。那他也有被问到说，两年前的这个民调大家都看到了，可以说是非常不准的，一直是预计克林顿会赢，但是最后呢让人大跌眼镜哈，最后是川普赢下。那有问他说，两年过去了，这个民调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呢，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他是说三天之后，因为周六的时候接受采访，他说三天之后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那等明天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今年这个民调到底准不准哈，两年前存在的不准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那另外呢，共和党的一位民调分析师 John McLaughlin， 他呢昨天也有接受媒体采访，他谈到说他自己的预计啊和绝大多数人的预计不太一样，他觉得众院有可能还是共和党会继续保住。那他给出了一些分析数据呢，和您分享一下哈。他说现在在众院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是78个席位，这78个席位是比较咬得紧一些的。那其中呢67个席位都是在共和党的选区，16年就是共和党川普拿下的地方。那他细看了一下哈，在这78个大家关注的席位当中呢，16个是倾向民主党的，但是这16个席位当中呢，11个是在共和党的选区，另外有26个是倾向共和党的，其中25个都是共和党的选区。那还有36个呢是 toss up， 摇得非常紧，很难看出来的。在这36个席位当中呢，有31个也是属于共和党的选区。所以他觉得呢，只要说共和党的选民这一次出来投票率能够有保证的话呢，他觉得共和党会保住众院是没有问题的。他也提到说，在两年前呢是6300万人哈投票给川普总统，他把它称作叫做 Trump Coalition， 川普的这个联盟。他说如果川普联盟的这些人呢，在这一次出来投票率能够保持住的话，他觉得这个民主党会继续，他觉得共和党会保住众院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是他的看法哈。那之前我们也谈到说，新总统他所在的党呢，在第一次中期选举中往往对他是不利的。那根据统计数据呢，从二战之后啊，平均下来，新总统他所在的党呢，第一次中期选举在众院是平均丢掉28个席位，那在参院呢是丢掉2-3个席位。但是我们也知道，在94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那当时呢是金里奇以他的一个政纲 Contract with America 和美国有约的这个政纲呢，在选举前六周推出来之后，最后呢是共和党在众院是翻下了52个席位，那在参院呢又是拿下了8个席位。那当时是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啊 Bill Clinton。 另外呢，大家也都在关注啊，会不会有这个选举之前的十月惊奇，现在已经十一月了，或者叫做十一月惊奇。那在刚刚过去的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看起来似乎比较平静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像是在1980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卡特总统啊，在任的卡特总统他想连任，但是里根呢本来是和他的民调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再投票的时候，里根是大胜。是因为当时呢在那个周末伊朗人质危机啊，卡特与伊朗的谈判呢是失败了，结果呢就造成了他没有保住他的连任，结果是里根是十个百分点大幅的领先，是拿下了这个80年选举的这个结果。那明天就要投票了，从今天到现在再到明天，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会不会也出现一些就是选举之前的这个十一月惊奇呢？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再看哈，也欢迎您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报道。那从明天的这个美西五点钟和美东的八点钟开始呢，我们也会有差不多五个小时的一个直播，会密切的关注选举的最新的结果，也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来留意我们的节目。
是，这次选举是备受关注，这次选举呢，特别是参众两院改选的选情，受到了中共高层特别紧密的关注，而在一些关键的州的州长的改选的选情也是被中共高度关注的。根据台湾中央社4号引述了一位与中共外交智库关系密切的人士的话说，北京对历次美国中期选举的关切程度都没有像这次这么高。中央社的分析说，川普施政近两年来在美国的国内是评价分歧，但是对中共形成了超乎预期的庞大的压力。他不但正式把中共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还对中国商品加征了四轮的关税。美中贸易战仍然是在持续的升温当中。再加上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初发表的严厉抨击中共的演说，让北京是感到芒刺在背。面对川普政府的强势炮火呢，中共他原本是想要拖到中期选举落幕之后再进行协商。中共打的算盘是说，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利了，那就会削弱川普在党内与美国国内的支持度和气势，到时候再加上左派媒体和政客的助权，就会有利于中共在贸易战中增添筹码，甚至是扳回一城。这位中共人士对中央社披露说，中共驻美国的大使馆以及驻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五个中共总领事馆正在每天搜集汇整选情，并向大使馆汇报，最后向北京呈报。而各个中共的总领事馆通过美国各地的由中共直接成立或者是立场亲北京的华人，或者是在当地的社团、学术单位、侨社、媒体等等，把搜集选情的触角呢向下延伸。搜集内容包括媒体公开的报道、民调数据以及各自的社交网络探听来的消息。这次中期选举啊，被外界视为是选择美国的未来、选择世界的未来，并将影响中共政权的存亡。
好，那最后和您更新下，从今天起呢，美国是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昨天呢，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也是再次重申了，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的目的呢，就是在于要这个全球援助恐怖主义的这个头号国家啊，抑制他干坏事的能力。但是蓬佩奥也强调呢，会保护美国消费者的油价不会受到对伊朗制裁的影响。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伊朗的人质危机哈，它是发生在1979年的11月4号，那现在也正值这个伊朗人质危机的一个周年的日子。那呢，当时的那一天呢，是被看作美国和伊朗啊化敌为友的一个转折点。那今天呢，从周日的午夜开始啊，美国是重启了对伊朗最严厉的制裁。好，那这就是今天带给您的值得您关注的一些消息，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我是雪莉。